从小到大，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。长大以后，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？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？在这里，我们将为你读书，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，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。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三，摩西与十诫。
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三册，摩西与十诫，其中的谢天。我们提到了玛纳，有一个名称叫做天使的食物，所以各位有时候会发现有一些餐厅啊，就用玛纳来作为命名。当然，可能这个老板多半是基督徒，也是表示他们的手艺是巧夺天工，美味可口。由于太阳一升起来，玛纳立刻就会消融，所以希伯来人谁也不敢赖床，天色一亮就一跃而起，恐怕今天的粮食玛纳落得空。真奇怪啊，这谷物都是从地里长出来的，怎么玛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呢？这个希伯来人能摸一摸土地干干的，下面也没有根，就算有人彻夜不眠希望一探究竟，但是还是没有发现其中的奥妙。而更令人想不通的是，这些妇女们说这个玛纳遇热就融化，那么我们不论是用煮的用烤的都要用火，可是到了厨房的时候这个玛纳就不怕烫了，也就是在外面太阳一晒就消失了，可是进了厨房一烧一遇热它反而不怕热了。所谓的神迹就是超自然的，这是新约圣经马可福音里面所谓的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则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但是科学家既然在考古和地理上找到了很多跟圣经相合的证据，所以他们对玛纳也很有兴趣，穷追不舍。所以他们的研究有好多的不同的结果。有一派主张这个玛纳跟西奈半岛一种干燥花很像，可以摆好几年都不坏，像茶叶一样用水把花瓣冲开，如果水比较多，花瓣里面的种子随波逐流飘到其他地方还能够继续生长，所谓的花开花落几度夕阳红，真是奇妙。还有一种说法，这个玛纳就是一种生长在旷野的苔藓地衣，在清晨露水出来的时候形成白色滴状的圆物，但是太阳一上升露水一蒸发，地衣瞬间就变回泥土的颜色，就完全看不出来了，并不是真正消失，只是看不出来，就好像是这个灰姑娘一样啊，时候一到原形毕露。另外在西元1483年的时候，有一位潮汕的背包客叫布莱登巴的，他曾经欣喜万分地表示说，哎呀，我找到玛纳了。他语出惊人说，在西奈半岛的一个地方仍然保有玛纳，拂晓之前像露珠一般洒落在草地石头挂满的树枝，经常有当地人捡拾之后卖给来往的过客还有观光客。当然了，这个背包客并不是专家，人为言轻，没有受到重视。倒是几百年之后，希伯来大学的教授伯登海默，他用科学证据来支持这种看法。他相信呢，这个玛纳是来自两种寄生虫，两种寄生昆虫，他们是住在撑柳树上，这些虫子呢愉快地吸吮着树上的枝叶，它们分泌出来的黄褐色的甜浆，而风干之后就能够成为颗粒像葡萄干大小的晶状物。但是到了中午太阳直射，玛纳的颜色就会变深，可能因此就好像不是早上的白色，就看不到了。另外在沙漠里面的游牧民族贝都因人就用这个来代替蜂蜜，由于这种东西有点粘性，常常沾满了牙缝，所以会让你有一种齿颊留香的感觉。因此伯登海默这位科学家就组成了玛纳探险队，甚至还到了那些地方买了一些玛纳回来，拍出照片轰动一时， 好像是要告诉这个世界，哇，这个千年的谜团玛纳终于真相大白了。不过以上各种说法呀，当然有支持他的，不过这也不是民意调查。事实上天底下没有任何一种植物在安息日突然没有了，平常没有办法隔夜存放，但是安息日却能够自动保鲜，所以圣经上才说这是你们祖先未曾见过的。如果西奈半岛的特产，经常就可以看到为什么摩西他在旷野比希伯来人足足早到了40年，他都感到大惑不解，说这是什么食物。所以玛纳的奇妙跟可贵的确是古之所无，今之未有。所以耶和华就吩咐摩西，你要拿一个罐子装满一厄梅尔的玛纳，留到世世代代作为纪念。那么以色列人一共吃了整整40年的玛纳，一直到进入迦南地，玛纳就从此再也看不到了。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则跟玛纳类似的故事，耶稣带着12个门徒来到伯赛大，那里听说耶稣来了，什么病都可以医治，哇，一下子涌来了5000-6000人。到了黄昏，门徒着急了，跑来找耶稣，哎呀，耶稣啊，你赶快叫大家各自回家吧，他们或者是到附近的村庄去找住的地方跟吃的地方，这是旷野啊，什么都没有。耶稣就对门徒说，你们给群众弄些吃的吧。门徒苦笑，老师啊，我们一共就只有5个饼2条鱼啊，我们到哪儿去买食物喂饱这5000人呢？耶稣没有回答，他就吩咐大家排队。于是摩西就吆喝指挥着众人，一排50个人，一排50个人，通通坐了下来。接着耶稣就拿起这5个饼2条鱼，抬头往天祝福了，拨开饼跟鱼。稀奇的事情发生了，不断的拨开，不断的分发出去，不断的拨开，不断的分发出去，所有的5000个人通通拿到了饼跟鱼。一堆的饼，这么多的鱼，到底从哪儿来的呢？门徒大惑不解，众人也惊奇地站了起来。那门徒只好高喊，大家坐下，大家坐下，要守秩序啊。于是个人就摊开手，每个人都分到了香喷喷的饼跟鱼，高兴地来一个露天大餐，每个人都吃饱了，而且圣经说还剩下打包有12个篮子之多。所以我们看玛纳跟5饼2鱼都是无中生有，数量倍增，完全不合自然律。然而大自然所有的生物，其实看创世纪都是上帝说有就有的，神随时可以颠覆自然律，他就是要借着食物阐明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其实中国人早就明白这个道理，散文作家陈志凡在他的一篇叫做《谢天》的文章里面提到啊，他的祖父母明明是自己要滴下眉毛上的汗珠才能够拾起田中的麦穗，风里雨里咬着牙才能够耕耘收成的，可是呢，他们却总是在吃饭的时候摸一摸他们这个孩子的孙子的头，就是作者陈志凡的头，跟他说，是老天爷赏我们家饱饭吃啊。因为他们非常的明白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努力是必须的，但是成全只是靠着上天的怜悯。上帝为什么要人们每天的去拾取玛纳呢？耶稣为什么一次不多变一点粮食呢？因为神要我们养成每日做工以及每日求神的那种谦卑。圣经中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是这么说的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一个人能够好好吃一顿饭，绝对不是理所当然的，尤其在天灾人祸、贫穷病痛各种的原因，有太多因素，太多人是没有办法每天吃饱的。这就是基督徒要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谢饭的道理。当我们双手合十低头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一粥一饭半丝半缕出自多少人的心血，更是蒙神的厚恩。所以谢天这篇文章的作者陈志凡的结论是，于是 创业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上天，而败家的人却无时无刻不想到自己。这就是生命的奥妙吧。
以上内容是由吴寒碧所写，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三，摩西与十诫，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。